另外众生徒平安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今天我们要从圣经中的一个人物先知以赛亚来学习顺服的功课、请我们看以赛亚书六章一到十节，以赛亚书第六章一到十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弗势力，各有六个翅膀，有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撒拉夫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啊，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是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
先知以赛亚他看见坐宝座的神，然后旁边有撒拉弗，撒拉弗也是上帝所创造的一种天上的活物啊。那这个撒拉弗就呼喊说：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啊。耶和华是上帝的名字，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那位神。那么在神这个圣洁的荣光中，以赛亚看见自己是多么的不洁净、卑微，而且罪孽满身，所以他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先知以赛亚在上帝圣洁的荣光当中发现他的嘴唇不干净，他的话语不完全，然后他说：我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所以他就向神认罪，然后神就差派撒拉弗拿红炭沾他的嘴，除掉他的罪，赦免他的罪。那上帝洁净他之后，他就听见主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这个就是上帝的呼召跟差遣。那么以赛亚在神面前呢，他就立刻存一个顺服的态度，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一个人如果没有顺服的心，就没有办法领受上帝的托付。一个人如果不肯舍己，就没有办法跟随神。如果他不献上自己，就没有办法侍奉神。所以每一个信靠耶稣的圣徒，一定要把自己完全的献给神，要用一种永不回头的决心来顺服神，用他的行动来顺服神。那先知以赛亚他答应神的呼召，他也存顺服的心等候神的差遣。神就对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意思就是，神要先让以赛亚知道，当你顺服神，去传讲神要你讲的信息的时候，听的那些百姓是不会接纳的。以赛亚他要带着无比顺服的信心，而且舍下一切所有的，成为上帝的仆人，还要忠于上帝的托付。而他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他勇敢无惧，他顺服上帝的差遣，履行他直言不讳的先知的职责， 直到他为神殉道。我们来看以赛亚书二十章一到六节，请看以赛亚书二十章一到六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亚述王撒尔根打发塔尔探到亚斯图的那年，塔尔探就攻打亚斯图，将城攻取。那时耶和华晓谕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说，你去解掉你腰间的麻布，脱下你脚上的鞋。以赛亚就这样做，露身赤脚而行走。耶和华说，我仆人以赛亚怎样露身赤脚行走三年，作为关乎埃及和古时的预兆奇迹，照样亚述王也必掳去埃及人，掠去古时人，无论老少都露身赤脚，现出下体，使埃及蒙羞。以色列人必因所仰望的古时，所夸耀的埃及，惊惶羞愧。那时这沿海一带的居民必说，看哪、啊、我们素所仰望的，就是我们为脱离亚述王逃亡求救的，不过是如此，我们怎能逃脱呢？
上帝要人顺服的事情都很清清楚楚记载在 新约，特别是新约圣经当中，所以我们只要好好读圣经，就知道上帝要我们顺服哪些事，遵守什么命令。但是有时候上帝也会要求某一些人顺服他，去做一些比较特别的事。那么在主前713年，菲利士最北的城邑亚实图，他背叛了亚述，当时亚述是世界的强权。那么在主前711年，亚述王撒尔根他打发统帅塔尔探去攻打亚实图，这是菲利士的城市，然后把城攻取了。那在这件事发生之前，神要求先知以赛亚做一件事，叫他脱下麻布的衣服还有鞋子，露身赤脚行走三年。这真的是付代价的顺服。你想想看，赤身露体三年，那别人看见会怎么说？天气很冷的时候怎么办？而且他不是一天两天这么做，神要先知以赛亚露身赤脚行走三年。赤脚行走，只要不小心被刺伤被刮伤怎么办？可是为什么神要先知以赛亚这么做？是要让以赛亚表达说，埃及人古时人会被亚述掳去，而当这些埃及人古时人被亚述王掳走的时候，也必这样露身赤脚行走。那么神这样吩咐以赛亚，以赛亚就顺服。所以你会发现先知他不是只用口传信息而已，他是用他整个全人全身顺服神，在那里传递神的信息。后来呢，依赖埃及的这个古时王朝，他们煽动邻国联合起来反抗亚述。那亚述军队南下平乱的时候，打败了这个埃及跟古时的军队，而且掳走埃及人跟古时人。果然那个状况就是无论老少都露身赤脚，饱受羞辱，应验了先知以赛亚全人全身所传递的信息。那么刚刚我们读到的二十章六节提到沿海一带的居民，是指菲利士跟犹大。这个菲利士跟犹大，他们认为埃及很强盛，有古实做他们的助手，所以他们就一直求埃及跟古实的帮助，盼望他们来帮助他们抵抗亚述。那犹大是上帝的百姓，他们眼目不重看以色列的圣者，反而以为埃及跟古实呢是他们的救星。那先知以赛就是一直在劝这些神的百姓，你们要全心倚靠神，要艰辛依赖神，不要东奔西跑去求救兵，因为他们所素来所仰望要救他们脱离亚述的这个埃及跟古实，其实呢他们也会被亚述掳走的。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一定会因为所仰望的古实还有所夸耀的埃及惊惶羞愧。所以什么叫做罪？罪就是一个人不肯仰望耶和华神，不肯倚靠上帝，不听上帝的话，也不顺服神，这个就是罪。不顺服神，这个就是罪。所以我们一生在地上要学习顺服，过一个不犯罪的生活。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一章一到四节， 以赛亚书一章一到四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德末世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天哪、啊、要听，地啊侧耳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民却不留意。
嗨，
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步。
好，那先知以赛亚他是在犹大王乌西亚去世那一年蒙召做先知，历经约坦、亚哈斯、西西家三个王，他传达神的信息超过50年。根据犹太人的传说，先知以赛亚是在马拿西作王的时候遭迫害，被锯子锯死。那么以赛亚顺服神的差遣，他责备以色列人呢背逆神、离弃神、藐视神、与神生疏，不愿意回转归向神，不愿意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刚刚我们读的经文提到，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这里讲的认识是一种很亲密的关系所产生的认识，不是泛泛之交那种认识，是你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那种对神的认识。因为神非常爱他的百姓，他渴望跟他的百姓有亲密的关系，有爱的关系，他期待这个神的百姓是因为认识神的爱而乐意顺服神。无奈呢，神的百姓背逆神，忘恩负义，这个就是罪。我们再来看一章的18到19节，以赛亚书第一章18到19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眼，必白如羊毛。你们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
好，对，反倒被你就完蛋哈。以赛亚书被人家称作第五部福音书，神借着以赛亚的口告诉人，救恩要临到，救恩要临到，人的罪虽然像朱红，要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变成白色的，而且白如羊毛，只要人愿意悔改听从神，悔改而且听从神，罪必得赦免。而神的救恩就是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临到世人的。所以圣诞节，今天是圣诞节，圣诞节就是纪念耶稣诞生在人间。而先知以赛亚早在主耶稣降生前700年左右就已经预言了婴孩耶稣的诞生。我们来看以赛亚书7章14节，以赛亚书7章14节，找到了，一起来读。
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她起名叫以马内利。
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上帝与我们同在。那么先知以赛亚这里预言有一个人是童女，就是指玛利亚。你去看新约圣经路加福音就知道，天使这样跟玛利亚讲，他说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那玛利亚就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我是个童女，没有出嫁，怎么会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应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必称为上帝的儿子。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所以因着玛利亚的顺服，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因此来到人间，神可以与人同在同住。所以先知以赛亚预先告诉我们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意思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而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救主，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救主，所以他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而基督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王，所以耶稣跟以马内利这两个名字有密切的关系。只要一个人他愿意悔改信耶稣，他从他的自我转向耶稣，他求耶稣的宝血洗净自己的罪，他从罪恶里被拯救出来，他接受耶稣住在他心中，他会感受到神的同在。他一生站在因为信靠耶稣被上帝称为义的地位上，可以竭力追求神的同在，常常被神的同在充满，他就有能力听从神、顺服神，而且可以保持神的同在。刚刚读的这个以赛亚书一章十九节说，你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神要赐给我们地上的美物，当然神也会赐给我们地上好吃的东西啦，不过在这里先知以赛亚讲的美物呢，是上帝的同在，是神的同在。神的同在非常的甘美，而且真正能够满足人的心。我们当中没有人，你的心常常觉得没有满足，你必须追求神的同在，得着神的同在，被神的同在充满，你的心才会有真实的满足。所以神自己，神的同在是我们一生所追求所宝贵的。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九章六到七节，以赛亚书九章六到七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
你看先知以赛亚在主耶稣降生前七百年左右就预言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这个婴孩就是圣诞节的主角耶稣，他是为我们而降生的，他生来为王，要做我们生命的王，做全宇宙的王，他是王，所以政权担在他的肩头上。对那些顺服主耶稣的人而言，这个耶稣的政权他管理的范围在这些顺服的人的生命跟生活当中越来越多，越来越拓展的时候，那么我们所享受的耶稣的平安就会加增无穷。那么耶稣按肉体说是大卫的后裔，所以他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万国万民，凡是遵行他公平公义的律例法则的人或国家就能够坚定稳固。还有在这里提到耶稣有好些名字，首先提到他名称为奇妙，奇妙，耶稣的作为很奇妙，他是奇妙的主，他会做一些奇妙的事在我们身上，所以如果我们常常思想他名为奇妙，我们口中说哦，奇妙的耶稣我感谢你，你会看见更多奇妙的事发生。有个基督徒他觉得耶稣很奇妙，因为他遭遇困难的时候，主耶稣安排了住在另外一个城镇的朋友帮助他解决了难题，他一方面赞美感谢耶稣奇妙的安排，另一方面他觉得他要特别打个电话谢谢帮助他的朋友。好，他打电话给他朋友，通完话之后他这个朋友呢觉得心情很不错，因为对方一直感谢他，所以他心情很好，所以他去吃饭的时候多给了服务生小费。服务生下班以后他看到街友，他就想到自己今天收到特别多的小费很幸运，他就心生怜悯，就多捐了一点钱给这个街友。好，这个街友今天终于有了收入，他可以去买食物。 买好以后呢，他就走出来，他遇到一只流浪狗，出于同病相怜，他就分给狗食物，所以一人一狗就有了感情，晚上就一起在板凳上睡觉啊。半夜的时候，那个小狗，他们真的本能，有一种本能，他才觉得危机，就一直都吼叫，一直叫，一直叫。原来镇上起火了，那因为小狗叫个不停，就叫醒那些熟睡的居民，结果他们起来成功的阻止火势蔓延，没有造成灾情，所以这些惊醒的居民们感激的相互拥抱啊！你知道这一切都是耶稣奇妙的介入跟保守啊，他名称为奇妙，还有他一个名称为测试，测试啊，英文圣经译作 counselor。Counselor 意思就是顾问、律师、辅导或是导师，所以耶稣是我们的顾问，我们有问题可以来请教这位属天的顾问，耶稣也是一个最好的辅导，有需要我们来接受他的辅导，耶稣也是一个最棒的律师，有冤屈我们来找他，他替我们辩护，还有他也是奇妙的导师，你知道他真的会很有耐心地教导我们顺服神跟神的话语。有个女士叫张伟维，她是一个基督徒，但她很久没有去教会了，因为她嫁给了一个不信主的演员叫李天柱，后来呢婚姻就出了问题，就有朋友邀请这个张伟维再回来教会，好重新兼顾信仰。张伟维当时也邀请他的丈夫一起去，可是他这个演员先生李天柱就跟他说：“你信你的啦，我信我的，哈，各有各的缘分。”那当时李天柱在美国的父亲跟三个姐姐，也时常隔着岳阳电话跟他传福音，而李天柱不为所动，可是张伟维呢就不放弃，继续带着女儿去教会聚会。也常常为着她的丈夫能够信耶稣祷告。有一天呢，他们的朋友就带着教会牧师还有弟兄姊妹们来李天柱的家聚会，李天柱就故意躲到楼上的佛堂，直到他们要离开了才下来送客。好，那天晚上他们要离开的时候，就问李天柱说：“我们可不可以为你做祝福祷告？”李天柱说：“可以呀。”好，当众人在为李天柱祷告的时候，祷告完李天柱竟然也被圣灵感动，他也开口为在场的每一个人做祝福祷告，而他讲的祝福的祷告的话那么感动人，所有听见人都感动得掉泪。李天柱这样真实经历到神之后，他就不再排斥基督教信仰，反而在圣灵的动工底下信了耶稣，他也经历了很多的医治跟更新。生命转向主之后，李天柱一度跌入谷底的演艺事业蒸蒸日上，而且神看顾他的家庭，帮助他修复濒临破裂的婚姻关系。张伟维后来这样做见证，他说：“我先生跟我呢是彼此相爱，只是我们脾气都不好，而我先生早先就是有那种喝酒的习惯，我很不喜欢，因为他一出去跟朋友喝酒就会喝醉，我很害怕他有一天会出意外，那屡劝不听，所以张伟维长期活在那种担心害怕的阴影底下。有一次李天柱又喝醉了，他在跟张伟维通电话的时候，张伟维就大发脾气跟他说：我们离婚。发完脾气之后，张伟维就翻开圣经，就刚好看见箴言十四章第一节说：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愚妄妇人亲手拆毁。哦，张伟维觉得上帝训话了，而上帝正然用经文在管教他，可是他就跟上帝祷告说：什么我拆毁家庭，根本就是我先生的错。然后上帝就跟他说：你打电话给你先生寻求和好。张伟维说：上帝，你到底有没有搞错啊？我是你的宝贝儿女，错的是他，为什么我还要打电话给他？可是说也奇怪，他才刚抱怨完一转身，他就打电话给他先生李天柱。他说以他倔强的个性很难做这件事， 他觉得真的是圣灵的工作。好，电话一接通，张伟伟就在圣灵的感动底下大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他跟他先生对不起。那次圣灵动工之后，李天柱就慢慢戒掉醉酒的恶习了。耶稣基督是全能的神啊，全能的神。这位全能的神永远在我们身边，所以我们不需要惊惶害怕啊！全能神的使者有一次跟圣经上一个人叫做基甸讲，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你知道是全能的神，神的同在，塑造出大能的勇士，信心的勇士。基甸本来是一个很胆小的人，可是借着神的同在，他成为大能的勇士。他把国家从非利士他们的仇敌的辖制底下救出来。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追求神的同在，在我们身上充满神同在的大能，就可以越过我们天然的软弱来顺服神。所以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先做什么呢？先安静亲近神，等候神。早上起来先想到上帝，上帝早安，然后你就来亲近他，等候他，求全能的上帝充满我们，然后带着神同在的大能进行一整天我们该做的事。还有耶稣的名字是永在的父，永在的父，因为他与父原为一，他有天父慈怜的心肠，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叫被掳的人得释放，叫心灵受压制的人得自由，叫心灵被囚的人出监牢。耶稣会扶起那个跌倒的人，会供应有需要的人，他会医好伤心的人。耶稣永远在我们身旁，像慈父一般的看顾着我们。还有耶稣的名字是和平的君，借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上帝借着耶稣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跟上帝和好了。我们信靠耶稣，享有从上帝来的属天平安，浩大的平安，出人意外的平安。在生活当中，我们学习顺服神，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凡是让你觉得不安的事，你不要做，先停下来仰望耶稣。所以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头做主，我们跟别人可以有和平和睦的关系，因为和平的君王坐在我们心中的宝座上，我们向他完全降服，我们向耶稣投降，完全降服，我们就可以住在平安中。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32:1-2，以赛亚书32:1-2，找到了请大家读。
看哪，必有一王凭公义行政，必有首领借公平掌权，必有一人向避风所和避暴雨的隐秘处，又像河流在干旱之地，像大磐石的影子在疲乏之地。
耶稣复活升天，他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现在他是全宇宙的首领。耶稣是万王之王，他凭公义做事，借公平掌权。公平公义是他宝座的根基，所以在这里说有首领借公平掌权，凭公义行政。你知道今年2022年在全球最受欢迎的经节是哪一节你知道吗？是以赛亚书41:10。以赛亚书41:10，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
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
这里提到公义的右手扶持你，所以耶稣基督是公义的万王之王，他要用公义的右手扶持我们，坚固我们，帮助我们，他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不要惊慌。 我们不要怕，只要信，只要信，不要怕。先知以赛亚在这里所预言的一王首领一人，当然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统管万有的王，耶稣要管理我们的一生，耶稣基督是我们人生的避风所和避暴雨的隐秘处。当那个人生的风暴来临的时候，我们就是转向主，全心寻求主，倚靠主，我们可以隐藏在主同在的隐秘处，然后安然度过一切。耶稣又像河流在干旱之地，因为耶稣来就是要解除我们心灵的干渴。我们走在这个世界干旱之地，只要专心追求主，天天我们回到里面，饮于这个生命乐河的水，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我们灵里就永不枯干，也不会缺少平安喜乐。还有主耶稣又像大磐石的影子在疲乏之地，有没有人觉得活得好累啊？那疲乏的人尽管来到耶稣这里，在他同在的隐秘处当中歇息片刻，重新得力。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你知道以赛亚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的救恩，耶和华的救恩，耶和华上帝，他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的救赎大功，带给人类灵魂体全备的救恩。耶稣要拯救我们的灵魂，要医治我们的身体。先知以赛亚顺服上帝的呼召跟差遣，他忠心的传讲神荣耀的救恩，神那个灵魂体全备的救恩。请我们来看以赛亚书35:1-10，以赛亚书35:1-10，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又像玫瑰开花，比开花繁盛，乐上加乐，而且欢呼。利巴嫩的荣耀，并加密与沙伦的华美，必赐给他。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神的华美。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坚壮，无力的膝稳固。对胆怯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看哪，你们的神必来报仇，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向路，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发光的沙要变为水池，干渴之地要变为泉源。在野狗躺卧之处必有青草、芦苇和蒲草，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污秽人不得经过，必专为赎民行走。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致失迷。在那里必没有狮子，猛兽也不登这路，在那里都遇不见，只有赎民在那里行走。并且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西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
圣诞节是纪念耶稣基督曾经来到人间。那耶稣是耶和华的荣耀，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而且是神的华美具体呈现在人的眼前。耶稣一来，是心灵干旱，生命如旷野沙漠地的人充满了喜乐，长出生命的花朵。耶稣使软弱的人变坚壮，使胆怯的人刚强，使瞎眼的人得看见，使聋子的耳可以听见，使瘸子跳跃行走，使哑巴能够开口歌唱。耶稣说，我就是道路，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神那里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而且是一条大道，是一条圣路。信靠他的人虽然愚昧，也不致失迷，可以欢喜快乐歌唱着跟随主 走圣洁之路。英国的约翰卫斯理曾经这样讲，他说，从前我曾竭力追求圣洁，也鼓励一切跟我交往的人追求圣洁。十年后，神让我清楚看见，以前我从未看见的，就是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得着圣洁。你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得着圣洁，因为耶稣要做我们的圣洁。他说，我立刻欢喜雀跃的传扬这个真理。他说，信能够把我们从罪恶中救出来，信能够使我们成为圣洁。他说，我把这个真理借着我个人的生活见证见证出来，也在公共的场所见证出来，也在印刷物上见证出来。这条圣洁之路是一条信心的道路，也是一条最喜乐的道路。所以以赛亚书35:10说，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锡安，永乐，永远的喜乐必归到他们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有一次有一个姊妹，她向一个弟兄问她最近怎么样，这个弟兄呢就带着灿烂的笑容回答说，悔改并欢庆。他说，悔改并欢庆，悔改就是转一个方向，悔改就是你从自我转向神，悔改就是你从自我中心的生活转变成要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所以这位男士他带着悔改的心，悔改的灵生活，他每一天活在上帝的光中，远离罪，而且在主的恩典中欢喜快乐。圣经里头诗篇51篇，大卫他犯了罪，可是呢他向主掏心挖肺的认罪之后，他发出了一个谦卑的祈求，他说，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一个人认罪悔改之后得着救恩之乐，他说，你赐给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所谓的罪，圣经上所说的罪，就是人亏缺神的荣耀，人没有活出神的荣耀，没有活在上帝荣耀的旨意中，这个就是罪。那如果人他一直不肯对付罪，不愿意悔改，他就会失去这个救恩之乐。可是一个人只要真诚地向神认罪，主就饶恕我们，他就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就可以得着这个救恩之乐，得着喜乐，而且靠着神所赐的恩典跟力量，我们可以脱离罪，完全的顺服神。所以耶稣要引导所有属他的人走在愚昧人也不致失迷的圣洁大道上，永远的喜乐要归到那些蒙救赎的人头上，使他们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而先知以赛亚呢，他是主前700年的人左右的人，可是他当时就已经预言耶稣的诞生，他也预言耶稣来受苦受死埋葬的事。我们来看以赛亚书53:2-12，请看以赛亚书53:2-12，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鞭刑罚我们得医治，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 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神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
先知以赛亚预言主耶稣的受苦、受死、埋葬。首先他提到主耶稣没有加行美容，他被藐视，他被人厌弃，虽然他贵为上帝的儿子，可是人却不尊重他。他来地上多受痛苦，常经忧患，而且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还被人捉拿，被门徒出卖否认，被比拉多审问鞭打，而且被兵丁戏弄。他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没有受到公平的审判，就被送上十字架，为世人舍命流血。上帝使众人全人类的罪孽都归在主身上，让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孽、忧患、痛苦、过犯还有疾病。因为主耶稣替我们受刑罚，我们得着赦罪的平安。而且他上十字架之前被人鞭打，而且他那个鞭子不是皮鞭，而是蝎子鞭，上面有很多碎利的刀片啊、石头，所以一打下去真的是皮肉绽开来。所以因为主耶稣这样替我们受鞭打，我们的灵魂体可以得医治。罪就是人偏行己路，上帝赐给人自由意志，所以人就靠着上帝给他的自由意志，他走自己想要走的人生之路，他没有走在上帝为人所定的道路中，至终步入死亡。这个就是罪。可是耶稣来，他要救我们脱离罪，救我们脱离死亡。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请特别留意以赛亚书53:4-5的英文时态。根据这个英文钦定本圣经，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担当他用的是完成式，意思就是主耶稣已经完成这件事了，完成式。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他背负我们的痛苦，背负是过去式，他过去已经做了，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这也是过去式。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也是过去式；为我们的罪孽压伤，也是过去式；因他受的刑罚，也是过去式，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是现在式，是现在式。他现在仍然医治我们。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是现在式。所以用完成式、过去式，表明耶稣已经担当了一切，已经成就了一切。那现在我们只要用信心就能够接受耶稣给我们的灵魂体全备的救恩，我们用顺服的行动也来表明我们的信心。当神用过去式讲一个应许的时候，就是要我们一点也不用疑惑的去支取这个应许，持定这个应许，你用信心去支取这个应许，我们可以把一切的忧患痛苦都交给耶稣，让耶稣替我们承担，他已经为我们担当了。既然耶稣过去已经为我们的过犯受了刑罚，为我们的罪孽被压伤，所以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过犯罪孽交给他， 来得着赦罪的平安，还有耶稣已经被人用蝎子鞭鞭打过，替我们付了代价，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得医治。所以耶稣赦免我们的罪，医治我们的病，我们尽管把自己的重担疾病都交给他，全然信靠耶稣，向耶稣降服。先知以赛亚还预言，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因信称义，因为你信靠耶稣被上帝称作义人。哦，这是非常奇妙的救恩。耶稣基督因着看见许多人接受了这个救恩，而且他们懂得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而心满意足。先知以赛亚还预言，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而且为罪犯代求。如果你去读新约圣经路加福音23章，你就会看见主耶稣是被钉在两个罪犯强盗中间，那里有立着三个十字架，主耶稣钉在中间。所以这里先知以赛亚预言他被列在罪犯之中，而在十字架上，主耶稣为那些钉他十字架的人代求，他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在这里先知以赛亚说，他还为罪犯代求，他把命倾倒出来以至于死。在马太福音27章也提到，有一个财主叫约瑟，当耶稣死后从十字架上被拿下来，约瑟就去求把耶稣的尸体安放在他自己还没有使用过的新坟墓里。所以先知以赛亚预言说，53章9节说，谁知死的时候与他财主同葬，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所以上帝定义把他的儿子压伤，使耶稣受苦受死做赎罪祭，要救赎全人类。而先知以赛亚也预言主耶稣的复活，你看以赛亚书25章8节怎么说，以赛亚书25章8节，以赛亚书25章8节，请大家一起读。
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
是耶稣基督吞灭了死亡，战胜了死亡，他死后呢3天复活，以大能显明他真的是上帝的儿子，他要赐给每一个信靠他的人复活的生命，永远的生命。我就是冲着耶稣要赐给我们复活的生命，永远的生命这件事而信耶稣的，因为我实在很怕死。先知以赛亚说，死人要复活，尸首要兴起。耶稣基督不但赐给人复活的生命，永远的生命，而且啊，赐给人新天新地，就是天堂。从死里复活的人，永远不死的人，将来就是要住在天堂，在那个地方，上帝要擦去人一切的眼泪，一切的事都过去了，羞辱的事都过去了，上帝将一切都更新了。我们来看以赛亚书65章17到25节，以赛亚书65章17到25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看哪，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因我的百姓快乐，其中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嚎的声音，其中必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因为百岁死的仍算孩童，有百岁死的罪人算被咒诅。他们要建造房屋，自己居住，栽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他们建造的别人不得住，他们栽种的别人不得吃，因为我民的日子必像树木的日子，我选民亲手劳碌得来的必长久享用，他们必不突然劳碌， 所生产的也不遭灾害，因为都是蒙耶和华赐福的后裔，他们的子孙也是如此。他们尚未求告，我就应允，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豺狼必与羊羔同食，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尘土必作蛇的食物。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这是耶和华说的。
这里一开始就说，看哪，我造新天新地，就是天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1到3节，他也亲自告诉我们，他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已经打出来了，我们一起读好不好？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
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
好，主耶稣复活又升天了，他升天去做什么？替我们预备天堂，预备新天新地。圣经的启示录告诉我们，那是一个充满神的荣耀，完全被神管理的地方。所以先知以赛亚说，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因我造这个耶路撒冷，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所以新天新地天堂是一个让神的百姓永远欢喜快乐的地方。我们以神为乐，神也以我们为乐。那新天新地住着什么样的人呢？过去性情温驯如羊羔的人，或者的人诡诈如蛇像豺狼的人，或者很凶悍像狮子的人，这些人一旦好好的信告耶稣，追求耶稣，他们把自己完全交给耶稣，他们就被耶稣改变了。所以大家都能够和睦的相处于新天新地。以赛亚书65章25节说，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在天堂不会有伤人害物的事情发生，在新天新地，在天堂没有悲哀，没有哭嚎，没有疼痛，没有死亡，所以也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犹太人呢，他们认为英年早逝是上帝对犯罪者的惩罚，而新天新地是一个蒙福的地方，所以不会有寿数不满、英年早逝的事。而在这里说百岁死的人算孩童，他的意思就是说100岁那是很年轻的。先知以赛亚用长寿来比喻永生，那圣城的人他们信靠耶稣的就有永生，永远与上帝同活。所以这是耶稣基督救恩的终点，最终的得救。所以你看，先知以赛亚把耶和华的救恩，耶稣基督救恩讲得那么完全，从耶稣的降生一直讲到这个新天新地。先知以赛亚出生于犹大国乌西亚王的时代，那乌西亚王驾崩的那一年，他蒙召做先知。由于乌西亚王很骄傲，他擅自进入上帝的殿，想要在上帝的殿上香坛上烧香，他不听众祭司的劝告，结果他的额上长出大麻风，只好与其子约坦共掌政权，共同治理国家有12年。约坦的儿子亚哈斯做王的时候，北国以色列王比加跟亚兰王联合要攻打耶路撒冷，那个时候犹大全国上下忧心忡忡，可是先知以赛亚宣告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的应许。但是亚哈斯王不信从，反而转向亚述求援。后来因着以色列人不顺服神，违背神的律法，就被亚述征服了。而犹大也必须向亚述称臣进贡，成为亚述的附庸国。犹大的这个亚哈斯王上大马色去迎接亚述王提格拉皮列色的时候，看见大马色有一座坛，他很有兴趣，就照这个坛的样式画了图，送到祭司乌利亚那里，叫他照这个外邦人的神坛的样式建造一座坛，放在圣殿里头早晚献祭，还打掉了这个洗濯盆四面的芯子、挪移、盆座、铜海、铜坛， 啊，大大的得罪神。亚哈斯死了以后，他的儿子西西亚登基，他不肯臣服于亚述，所以呢，这个亚述王西拿基利他就南下攻击犹大各个城邑。在这个存亡危急之秋，国中有的人主张要跟埃及结盟，所以神就借着先知以赛亚责备他们，你们不肯来投靠神，不肯来求问神，不肯来仰望神，真的是祸灾。我们来读以赛亚书31章1到7节，以赛亚书31章1到7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祸灾那些下埃及求帮助的，是因仗赖马匹，依靠甚多的车辆，并依靠强壮的马兵，却不仰望以色列的圣者，也不求问耶和华。其实耶和华有智慧，他必降灾祸，并不反悔自己的话，却要兴起攻击那作恶之家，又攻击那作孽帮助人的。埃及人不过是人，并不是神，他们的马不过是血肉，并不是灵。耶和华一伸手，那帮助人的必半跌，那受帮助的也必跌倒，都一同灭亡。耶和华对我说，狮子和少壮狮子或是咆哮，就是喊许多牧人来攻击他，他总不因他们的声音惊惶，也不因他们的喧哗说服。如此万军之耶和华也必降临在锡安山冈上征战。雀鸟怎样三次复出，万军之耶和华也要照样保护耶路撒冷，他必保护拯救，要越门保守。以色列人呐、啊，你们深深的背逆耶和华，现今要归向他。到那日，个人必将他金偶像、银偶像，就是亲手所造陷自己在罪中的，都抛弃了。亚述人
以赛亚就劝告这些要跟埃及结盟的犹大人，他指出埃及的马兵是血肉之辈，不能真正帮助犹大。犹大人如果不仰望上帝，不求问上帝，顺服上帝，那耶和华一伸手攻击这两个国家，埃及跟犹大，他们都会灭亡。所以刚刚我们读的经文31章2节的作恶之家就是犹大，作孽帮助人的是埃及，还有3节那帮助人的是埃及，受帮助的是犹大。好，那虽然犹大被亚述攻击的命运已定了，可是上帝会眷顾，也会施恩拯救。亚述人很爱捕猎狮子，然后他们把狮子呢放在城中的洞穴里供人观看戏弄，而尼尼微，亚述大城尼尼微，就是用狮子作为徽号。所以先知以赛亚是用狮子跟少壮狮子来比喻亚述。你想想看，一只狮子它捕获了猎物之后，它当然不会放弃的，它为了护食，它要保护它的食物而咆哮，就是有许多的牧人来攻击这头狮子，它也不惊惶退让的。那先知以赛亚的意思就是，犹大国就是亚述这头狮子所捕获的猎物，即使埃及等许多牧人来攻击亚述这头狮子，也没有办法从狮子口中夺回猎物。但是万军之耶和华要降临在锡安山冈，为他的百姓征战，就像雀鸟会展开他的翅膀复辟小鸟、复辟雏鸟一般，同样的，神也会这样保护耶路撒冷，复辟神的子民。过去摩西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上帝叫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要躲在那个门框门楣都要涂写的房子里。我们现在过年有春联，有那种春节的那个东西，红色，就是根据这个习俗，神叫他的子民隐藏在门框门楣有涂写的房子里。当上帝巡行埃及全地，那个使者进去击杀埃及人长子的时候，他看见这一家门框门楣有红色的血，就越过那门，不会进入杀掉那家的长子。所以先知以赛亚的意思是，上帝过去怎么样越过，他越门保守以色列人，现在他也会越门保守犹大人。所以他要先知以赛亚犹大人，过去你们曾经深深的 悖逆耶和华，不顺服耶和华，现在要赶快归向神，要来顺服神。先知以赛亚说，到那日人必将他金偶像银偶像，就是亲手所造，现在自己最终的都抛弃了。一方先知以赛亚就是劝当时的犹大人要抛弃自己用金银所造的那些偶像，不要再拜偶像了，要真心的归向独一真神，顺服万军之耶和华。可是每一次先知书里头提到到那日，他常常遥指教会时代，所以对基督徒而言也要抛弃金偶像银偶像。对基督徒而言，偶像不只是指着金银木石所造的不能动的偶像，偶像可以指凡任何拦阻人渴慕神顺服神的人事物，都是人心中的偶像。偶像就是使一个人对追求主侍奉主的热情减退的因素。神最大的诫命是什么？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要尽心尽性爱主你的神。所以任何使你分心使你没有办法尽心爱神的人事物，那个就叫做偶像。当人的灵魂被上帝以外的人事物霸占，没有办法尽心尽性地爱神，那些人事物就是偶像。可是你要知道哦，耶稣基督并不亲自拆除我们里面的偶像，他只是光照我们，指出你心中还有什么偶像，然后要我们亲自拆毁。为什么？因为他给我们自由意志，你可以决定你要不要放弃。还有他要我们尽意的爱神，尽意的爱神意思就是你的心智能力、你的记忆力、你的理解力、领悟力，你都要奉献给神，让神来使用。我们人生要以爱神为目标，这个才叫做悔改，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我们要以爱神为目标啊！你知道许多人的心智充满了属世的价值观、看法、评论，并没有以耶稣基督的心思为心思，没有充满神的话，他当然没办法顺服神。所以好不好，我们如果要一个真实快乐满足的生活，让我们把自己的心、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感情、自己的意志、自己的生命，全人全身全所有都奉献给神。我们求主耶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求主耶稣来进入我们心中，管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心思、情感、意志，全人全身做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宰，让我们可以过最喜乐的人生。我们一起来祷告，请你把眼睛闭起来，我祷告一句，请你跟着我祷告一句。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为我降生，谢谢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为我舍命流血，求你洗净我的全人全身，我把自己完全交给你，求你来进入我心中，做我生命的主宰，管理我的生命，管理我的心思感情，管理我的意志，管理我的全人全身。我要一生信靠你，我要一生跟随你，顺服你。这样祷告是靠耶稣的名。阿们。阿们的意思就是我刚刚的祷告是真心的，真心的诚心所愿。耶稣快要回来了，他要将我们带进新天新地，那里没有 COVID-19、我们要穿过圣城耶路撒冷的珍珠门，踏在黄金街上，欣赏各种宝石碧玉造成的城墙和你想不到的美景。 这是启示录告诉我们的。最后我们来看以赛亚书六十章十八到二十节。以赛亚书六十章十八到二十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你地上不再听见强暴的事，境内不再听见荒凉毁灭的事，你必称你的墙为拯救，称你的门为赞美。日头必不再做你白昼的光，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女神要为你的荣耀。你的日头不再下落，你的月亮也不退缩，因为耶和华必做你永远的光，你悲哀的日子也完毕了。
天堂圣城的墙叫做拯救墙，你要进入天堂，进入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成为墙内的人，你是需要被神拯救的，你需要接受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全的灵魂体全备的救恩才能进去。还有这里告诉我们，天堂的门，圣城的门叫做赞美门，赞美门。所以我们信靠耶稣，得着耶稣的救恩，就要懂得感谢赞美主。一路上我们歌唱赞美主，直到穿过这个赞美门、珍珠门，进入圣城新耶路撒冷。还有在天堂，在这个圣城不需要日光，也不需要月光，因为启示录二十一章十三节说，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那个光就是上帝的荣耀。所以先知以赛亚说，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你神要为你的荣耀。我的牧师荣耀是说，圣城就是我们，他说圣城就是我们，所有那些被神的荣耀充满，从头到脚被神的荣光、永远的光充满、占有并管理的人，集合起来就是那座圣城新耶路撒冷。所以所有在天堂的人都充满了荣光，充满那个永远的光，只有光才能够驱逐黑暗跟悲哀。我们在世上充满主的荣光，住在荣光中，在我们里面就有天堂。所以在地上我们要竭力追求神的荣耀，活在荣光中，借着赞美、祷告、顺服、感谢，不让里面荣耀的日头下落，因为神的荣耀一进来，悲哀的日子就完毕了，好不好？你跟隔壁人讲说，悲哀的日子已经完毕了。 Amen。 所以让我们今天再来恳求神，求神用他荣耀的光浪充满我们，求神用他的荣耀改变我们，因为神的荣耀一显照，那个就是一个神的性情要转移到我们身上的时候，神荣耀的性情制作在我们里面，直到主的荣耀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愿耶稣祝福每一位都大大的被神的荣耀充满。
来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三十三首，颂赞诗选三十三首。我们唱完还有一些祷告的时间，如果你们要急着回去的话。需要跨年祷告的纸本的人，不要忘记了，二楼正堂前方拿。
神圣救主，直到这荣 感谢，水晶的云雾就做见证，主荣耀光当时让我笑意，充满我心境，深深入住，直到主荣耀从我引出，充满我心境，直到入住，主上揭露心。
请起立来唱，
充满我心灵，使我美丽，因为主荣耀心灵敞开，是向主完全圣爱光前，超乎想象尽烈烈之高天，充满我心灵，深深救主，直到这荣耀主我愿意出，充满我心境，只能够度主上天如心自我愿意出，充满我心境，使我美念你为这荣耀心敞开，是小主完全生来光前，超乎想象尽烈烈之高天，充满我心境，深深救主，直到这荣耀从我眼里出，充满我心境，只能共同主上天荣心自我眼里出，充满我心境，是无在意这比我主化为一，是我之间你有何面容，我问张宝向你无限而终，充满我心境，深深的主，直到这荣耀从我里出，充满我心境，自然懂得主上天如今自我愿意出，
请坐。